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再次与我们同在。哦，让我们的属灵人在这里面能够放松，坐在你的脚前，能够听你的话语。主啊，有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今天是第九讲，深渊跟深渊响应第二部分。我们像上次讲到解释异梦异象有三个层次，是根据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我想这里有几点要让大家注意的，就是说第一点，这三个层次乃是个人在神面前的领受，就让你作为参考，让你作为那种个人操练啊灵命晋升一个坐标。 OK， 解释异梦异象还有这样的深度可以解释吗？所以第二个点，也就是说这三个层次是解释的深度之分，不是重要不重要，他们都很重要，只是解释的不同的深度。所以第三点就是说，你要根据不同的时机不同的场合，照着圣灵的引导选择不同层次的解释。所以你要有智慧跟启示，先有智慧再有启示，有智慧把这启示在不同时机不同场合用不同的深度向不同的人显示。然后第四点就是说，你要领受跟操练方言，对于这个解释异梦异象的晋升很有好处。一般你很容易大家理解说什么是第一个层次的解释，就像神给你提一个中心要点，但是你要进入第二层第三层，你一定要有操练属灵的恩赐，恩高要有一定的高模，所以你要这个方言的操练极其重要，因为这些属灵的恩赐其实都是相通的。那我们上次也讲到第三个层次是开始在恩高之中，你进入这个异梦异象的灵异当中。那如何进入这个操练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从默想异梦异象开始。那什么叫做默想异梦异象呢？其实它就是说以祷告的心开始思想这个异梦异象，从头到尾默想这异梦异象。它的最终目的就是说，随着圣灵的引导，你开始发现说，哎，这个异梦异象中有这个突破点，可以让你进入这个灵异当中。所以这种突破就是灵里面的亮光，就是不是我们天然人的智慧可以达到的，而是一个圣灵在一瞬间突然间把这启示放在你的心里面，这个就是一种属灵的亮光。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一种内在恩高的运作，就圣灵内住。所以我们应该操练培养这个内在恩高的意思，就这样子我们解梦就很容易进入这个圣灵的礼物，你很容易知道说异梦异象中的灵异是什么。所以刚开始你可以用悟性来默想，从头到尾照着你所记下来的想一遍，在想的过程中你同时用方言祷告，因为不影响你的悟性。但是因为方言祷告，你的恩高开始启动，突然间圣灵就会把这些提示放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实际上这个默想异梦异象是一个悟性跟灵性相结合并行的一个过程，为的是要体会神的心意。 OK， 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解释异梦异象的基本原则。我想跟我们上次讲要先讲技术的原则，再解释怎么技术，道理是一样的。你要对这些异梦异象解释的原则融会贯通，你就很容易开始操练这个异梦异象的解释。所以基本上要点就是说，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圣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什么是属灵的话？属灵的话其实就是耶稣的心意嘛，所以圣灵会把耶稣的心意向我们解释。因为异梦异象基本上是我们跟神的沟通，基本上是要把神的心意 向我们显明，好指引我们的道路。所以这个一梦一象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说，你要区分它的来源。这个来源也可以从神来，但是也可以从人，也可以从撒旦嘛。当然我们这一课讲的最主要就是我们要研究从神而来的异梦异象。那从神而来异梦异象，我们已经研究了这么多节课了，约伯记33章14到18节，在梦中的启示，民数记12章6至8节对先知性子民的带领，使徒行传2章17-18更是一个普遍性的圣灵的浇灌，借着异梦异象的带领。所以这个我们已经应该已经相当很清楚，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讲了异梦异象是什么，不是什么，怎么平衡对待。但是以今天还有下一节课，我们稍微探讨一下从人而来的一些梦、一些异象或者是幻觉。从人来的有两个源泉嘛，一个从人的魂，传道书5章3节7节，或者是属灵人，我们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他也会告诉我们一些信息，这是在箴言20章27节，我们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这个等一下我们稍微探讨一下。当然呢，第三个来源就是从二层天这鬼魔来的异梦异象。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他说仇敌也会装成光明的天使，但有时候他就以真相暴露，是以气势汹汹的，有时是以光明的天使。那这个我们需要有内在恩膏的见证才能很好的分别。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也会教大家说怎么判断这三个来源。所以我们总结就是说，你一定要正确的判断这异梦异象的来源，否则的话你的解释就会失之千里，你也就很容易被引导入歧途嘛。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说怎么从信息分辨异梦异象的来源。反正就是不同的来源它有不同的对策，从神来的异梦异象我们要分析，要研究，要继续追求。从人，从二层天鬼魔来的异梦异象，我们就要小心的对付。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圣灵的指教印证，而不是靠人的智力才能。因为创世纪40章第8节他也讲说解梦出于神，所以我们一定要牢记说是解梦出于神，因为从神来的异梦异象是我们要真正研究的。那既然从神而来的话，我们要靠神来解释嘛。所以你不要硬要说自己能够解释，最好就是说你要承认你的无知，要交托给神，求神光照，就是你一定要紧紧的依靠圣灵。第三点也是大家平常有时候不太容易想到的，就是说每一个解释都有神的时间，而且这个解释不一定说一次他就完全给你。比如说圣经上面很多的预言互相的印证，而且是哇一两千年来慢慢慢慢神一步一步彰显，他不是说你在你一生当中他一定就给你给完。但这只是国度性的。那如果从个人的层次来讲，就是说神有时候会给你指引你一生的命定道路，但是他会分一次两次三次慢慢的把像拼图一样把你一生的道路这样向你显明。所以就是说不一定一次给完，而且不一定每个解释都有神的时间嘛。所以有时候是说你要直到成就以后这个异梦异象的答案才完全揭晓。比如说耶稣基督诞生，如果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这是很多时候是过后我们才明白说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这个异梦异象已经神已经开始解释了。所以我们要谨记，就是说这个解释是有神的时间，异梦异象的开启是神的主动权在神手里，他的解释这个异梦异象的完全也是在神的手里。所以你不用太别着急说哎呀怎么祷告半天还没有解释呢，你要知道神有他的美意。所以有时候你是从这角度想说为什么神还没有解释，反正你就会理解说为什么异梦异象会给我们这异梦异象，可能神要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 第四点就是说很重要，就是说从这一梦一象里，一开始最好是从象征性的角度解释，而不要对号入座，就看到谁就是谁。这个大家很容易犯的错误，刚开始嘛，因为你要知道说一梦一象基本上是一个信息嘛，这信息神常常用一个可以用各种象征性的这个人的身份，这个人对你身上你的理解是什么来代表。那第二就是说一梦一象中既然是象征性的，很多的东西你一定要找出这个各种事物的象征含义，而这象征含义必须跟照圣经里面，你不能先从你的个人的理解或者文化的角度去理解这些颜色啊数字，你必须首先在圣经上面找到类似的总结，然后你才第二个层次才是说从我们个人日常生活。所以这是等于我们以后的几节课也开始 teach 教导大家如何从圣经找含义。然后第五点就是说大部分的梦其实都是影射的，而不是启示性直接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来教会，我们都好像应该都有照一些镜子，看自己有没有穿得整齐啊，胡子有没有刮，头发有没有整齐，这是我们天然人的一个镜子。那我们属灵人的镜子是什么呢？我们属灵人的镜子其实是我们周围的人。比如说你特别骄傲有一段时期了，但你看得最不顺眼的人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特别骄傲的人，因为你知道他特别骄傲，你对这骄傲特别敏感，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如果你仔细想想说你周围你特别不喜欢那个人，可能身上他的缺点就是你缺点，所以潜意识不太喜欢。所以我们属灵人的镜子就是我们周围的人。所以一梦一象当中，神让我们看到周围某一些人的缺点，可能神首先的含义是说向你启示说，哎，你有这个缺点，而不是说你马上就打起第二天早上一拿电话就说我昨天梦到你做什么坏事。其实当然也有可能说神要是有这个方式，但是其实最主要是神让我们做借鉴。这样理解的话你就可以说，哦，原来一梦一象有这个最大的用处，就是影射神借着他一个属灵的镜子让你看到自己。这个耶稣这跟完全符合圣经啊，耶稣基督说先拔去你眼中的梁木，就是这意思。所以是首先是象征，首先是影射，然后再去直接，然后才来对号入座，当然有时候也是对号入座。然后第六点就是说你要正确的判断异梦异象中这个所反映的范畴。这个异梦异象指的是你个人的还是教会的，甚至是国度性，当然也有可能都有。比如说启示录上面的七个教会，可以讲当时的七个教会，同一个时期不同教会，不同时期的不同教会都有，但是你要小心。不过我建议你先从个人的角度看这个异梦异象适用，你不要高抬自己说，哎，这是国度性的，所以要小心了。但而且这如果真的是教会性、国度性的，一般跟你的呼召有关。如果神呼召你做教会的代祷者，这有可能；如果神呼召你做国度性的代祷者，就有可能是国度性。所以这是跟你的个人呼召有关系，所以你要小心判断。然后第七点就是说，你要寻求神其他方式的引导或印证，就是说在异梦异象之外，你还求神给你一个金句啊，弟兄姐妹一句话，周围的环境啊，圣灵再给你别的异梦异象印证，就是说你必须有印证，因为二代表见证，两个见证，所以神至少会通过另外一个不同方式给你印证，你不能完全只有异梦异象。这是非常重要一个属灵原则，你一定要有这个属灵的 discipline， 属灵的纪律，就是说你不要怕说，哦，如果不照着异梦异象去做，神就会不高兴。其实不是的，神知道你的心意，你不要说，哦，有异梦异象有解释后你马上就要去做，不做就是不顺服，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还有比顺服更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原则呢？你要听到神的话。如果你说你听到神的话没有完全，或者听错了，但说你说要是顺服，这个不是真的顺服。所以真的顺服就是说你听到神的话才去做，这才是顺服。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你一定要遵守的纪律 discipline， 就是说我一定要神异梦异象以外的印证我才要去做。神会尊重你的心意，神会喜悦你，因为他知道说这是你跟他的立约。所以那一个最重要的印证是什么呢？除了异梦异象外，最重要的印证首先就是我们的内在印证，内在恩膏的见证。你心里祷告时候，你刚开始用悟性去求解时候，你心里很有平安，你得到解释以后你心里很有平安，你知道这是圣灵要你做的，这是一个内在恩膏的见证，就是平常你操练很久，你知道这是圣灵的心，你有这种平安。它不是说你操练一阵子就有，这是几年与神同行，甚至几十年，你知道说这种平安是圣灵来的平安，这个也是很好的印证。当然就说你为别人解释也是一样，你可以为别人解释，但是最后的决定权在于那个人要不接受，是那个被解释的人，最后的印证是他里面这个内在恩膏的印证。所以你帮我帮人家解释，不管你这个再对，你只是一种供人的参考，而那个人要不接受，主权在他，最后的责任其实也在他，因为神本来是给他的信息，他有权接受不接受。而且很奇妙，如果你同时听到好几个人的解释，然后你没有觉得说，哎，这个人讲的比较对，那个人讲的不太对，这是你的内在恩膏已经开始印证。你可能都不会解释，但是你听到解释，你会觉得哪一个比较对？对，这个就是一个内在恩膏的印证。第八点就是，我们上完这门课后，大家要学的，不要急着帮人家解释，要问着神是否当行不行，当行与否。你不要说 OK 随身带着各堂笔记，然后就抓一个人说来我帮你解释，所以这个其实也没有必要。因为神如果要真的让你解释，他会让你心里有感动，他也真的让你有答案。而且大部分时候是神借着异梦异象那样这个人寻求神，所以你也不必要自己做圣灵的助手。我们不是说你要做圣灵，你就是说你要走在神前面，你要帮他解释，你可以给他提供一些线索，哦，给你去听一听这课，或者是你可以看看这书，但你不要就是说解释。因为很多时候你不知道这个人的背景是什么，所以你的解释往往是根据你自己的经历嘛，可能是风流嘛，不相及，完全不适用，所以你没有必要插手。所以你要真的帮他解释，你要问他，问得详比较详细，哦，你这几天遇到什么遭遇啊，你这几天是不是跟谁吵架啊，或者这几天是不是很悲伤啊，或者说你以前就是拜拜啊，或者是这种东西你一定要问清楚，我跟你解释都是很好笑的，就是因为你的解释是根据我们个人的色彩，不是他的色彩，所以你没必要这样帮人家做解释嘛。当然你可以为他代祷，你可以回家代祷求神给他启示，你也可以说我们一起代祷求圣灵膏抹，说不定你开始操练这但以理恩膏，你也开始有些恩膏，你可以跟人家去单一起祷告，你的恩膏可以开始 spill over 就流到他身上，突然间他开始有亮光。所以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不要急着帮人解释，也是一种属灵的谦卑，也是一种保护我们自己，不必要去那种给人家添麻烦。当然如果是你小组的成员啊，你平常就跟他有一个属灵的连结，你可以跟着一起祷告嘛，你有这权利，因为你们是一起同行。第九点就是说，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一切都会造就人。这个比较难嘛，就是我们才刚开始操练恩赐，我们很注重怎么解梦，但操练到最后你一定变成操练爱心，因为神就是爱，我们越靠近神的宝座，我们就越变成神的形象，爱就越在我们当中彰显。所以操练异梦异象解释，就像我们讲的，其实到最后这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但以理恩膏其实就是一个以耶稣基督的心求问神的心，是有父老的心，但以理最后也是为万人代祷，所以这些都为造就人。所以不管怎么样，你求解释异梦异象不仅仅是要造就自己，你也是要造就教会。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讲说，15到16节，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谁会知道主的心去解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这什么意思呢？其实保罗或许讲的就是说，当你跟神同行到一个地步，这个世界上有已经很少的人能够完全了解你的心情。比如说你到过三层天，你在主脚前坐过，你把当时的感受像一个没有去过三层天也不祷告的人讲，他都不会理解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你，不是说你很高深，而是说你与神同行，有时到了一个地步，已经很少人能够理解说为什么你的想法是这么样子。举一个例子，耶稣基督就这样子啊，连门徒最后都背弃他了，他只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神啊神啊，为什么要离弃我，甚至神也暂时的弃绝他，因为就为了要成就我们的救恩。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其实是一种，从某种意思上讲的是一种达到一种属灵的深度，与神同行到一定地步，世人很难理解，甚至那些所谓属灵的人他也很难理解。这样的话就是我没有基督的心。所以你也想到说，但以理到最后日子也不太好受，没有了多少人能够理解，很多人都想杀他。为什么约瑟这么多人想杀他？因为到最后就是没有人能够理解，属血气的不能明白。这时候你一定要刚强壮胆，你说一切都是为了造就人，暂且忍耐他几十年，在荣耀当中一切都明白。 OK， 所以我们有这些基本的原则，我们就开始来描述一下基本的解释过程。当然这些基本解释过程只是一个坐标供大家参考，而且你不一定按照这 几个步骤，只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按这些步骤按部就班。比如说我们这个学期要教三个异梦做意象作为学期报告，你可以遵循这些步骤一二三四这样做几遍，慢慢的操练。其实我们讲，其实在操练我们的魂，操练我们的潜意识，这样的话你越来越容易记异梦意象，因为你的潜意识已经一套习以为常的程序在那边，你随时可以启动，你的异梦都会记住，更不用说意象。 OK， 所以开始的时候你第一点就是说你要排除先入为主，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什么叫先入为主呢？比如说你今天刚解完一个开车的梦，第二天收到一个 email 说，哎，我也做到我开车了，你说 OK 就是这样子，那昨天的梦就这样打掉。我们常常患这错误，现在刚刚在研究一个某个很喜欢的那个，开始研究方言这个，然后刚好受到应用，你马上要从方言的角度解释，就是我们的人的惯性，我们解决问题也是这样子。哦，好像你说你生过病后，然后又看到同样症状的人，你说你有同样的病，呵呵，这个东西那个不是说久病成良医，这是我们的惯性。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特别是这属灵的事情，我们不能用这个传统说去年神是这么做，今年神一定是这么做，上一个梦是这么解释，这个梦是这样。这种我们个人的灵命还没突破到一个层次，进入到一个随时靠神的引导，我们的老我还是占主导我们的地步。所以单单从这个先入为主就可以体现出我们的一个个人灵命的程度到了什么地步。当然，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先入为主就是我们手头所做的事情，我们的神学偏爱。说如果你是所谓灵恩派的，你什么都是要讲这个要圣灵的恩赐啊，圣灵的很高。如果你是福音派的，你什么都是说，哎，现在哇，就是个人的偏见，神学偏爱，这个不太对。就是说你解梦不能这样讲。比如说，如果你反对方言，甚至你说圣灵现在不说话，那所有异梦异象都是从二神天来的，要不然你没有别的解释嘛。所以这个就是说神学的偏爱，已经可以妨碍我们个人与神沟通、解释神的异梦异象，个人的成见。我们的定见，我们的第一印象，我们的愿望。哦，我们梦到那弟兄说，哎，神已经应许我要跟他结婚了。其实神可能说是那弟兄，你要解释那意象说，哎，那弟兄神已经也有预备别的姐妹，你慢慢在祷告，这意思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个人成见是说， 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受伤嘛，受伤如果神用特意用同样的东西来给你启示别的意思，你就马上拒绝说我不要这个异梦异象，一定是自己乱想，这是个人的成见，你个人的愿望，你梦到什么，神有时候让着你个人愿望，在让你经历个人的愿望，就到最后就发现结果不太妙，让你就哦，原来自己的愿望不是不太符合神的心意，神有时候让你做这个梦，所以你要小心。然后当然最大的拦阻就是你已经解完的异梦异象，你不要自己套路着说这个是这样子，你一定是这样子。所以那怎么能够排除先入为主呢？其实关键的时候就是说你随时要进入神的同在，进入灵里面的安息，与主相交。这关键就是说你要解梦的一瞬间，你把老我一切都放下，你就坐在主脚前，这是我们说你长期的操练，一瞬间你就所有个人的东西都放下，在神面前完全的交倒空，你其实是完全仰望在神身上，这样子你的个人成见一下子就没有了。你每次一梦一象，每一个一梦一象你都是从零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开始，这样你就比较容易，这是一个操练。那我们这个问题人家常常问，就说如何分辨人的声音或圣灵的声音呢？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异梦异象，突然间第一个感觉你就想解释，你要分辨说这个是从我们自己的魂还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这里的答案是什么呢？就说你那解释异梦异象的时候，你要分辨人的声音和圣灵声音，当然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不是说人的悟性，我们的魂，我们平常的神学信念，我们解梦的信念不重要。我们也不是说这个听到圣灵的这个声音是唯一的工具，我们只是说这个突破是一个灵里的突破。刚才讲怎么默想，这突破时候的这个亮光只有从圣灵而来。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解释一个异梦异象最后一个盖一个印说这是属我的呢？就只有圣灵。你不管任何解释到最后只是一个唯一的标准，说是不是圣灵要说的，那这种是不是圣灵要说这感觉，这个最后灵里平安是从圣灵来的。所以我们常常要做是如何分辨这声音呢？其实有方法也没方法。方法就是说你常常在主面前默想神的话语，等候神，直到这个一下子进入神的同在，成为你的一个自然的反应，那你就不用担心说是不是我自己的声音。所以怎么分清人的声音跟圣灵的声音，其实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要解决问题是说怎么样马上进入圣灵的同在，你进入圣灵同在，人的声音自然就没有。所以你不要搞错，你如果整天要想说这圣灵声音这是人的声音，你把自己搞得都头大。因为很多时候你真的很忙，很多时候你真的很难说，很累，你很难再去想说这是人的声音，这是人的声音，听起来都一样了，因为你的感觉已经迟钝。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说，不管再忙再累，你一祷告你进入神的同在，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所以你不要就说去解决错的问题。平常花时间在主脚前，刚开始要进入同在用简短的方言祷告，那我们的悟性开始没有果效，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听到圣灵的声音。所以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解决方法。 OK， 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要确定主要的属性特点，就是当你知道说这个异梦异象来源以后，你心里就开始有底了。 OK， 这个是神来的异梦异象，你就开始寻求了，你可以开始确定它的主要属性特点。我们上次已经刚才也讲过了，解释异梦异象的基本原则嘛，你照着它的原则，你大概知道说这个是它的属性特点是什么，它的来源是什么，你可以开始慢慢觉得说，哎，这个梦是不是象征的，还是直接的启示呢？这个梦讲的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的，这梦的范畴是什么，是个人的还是教会的，或者是国度，或者都有。然后这个梦呢是我当前在寻求神的事情有关吗？ 我们上学期也分享说，我姐妹她要找工作，她可能一直在头脑中睡前睡后起来都想着工作，但神却就偏偏把她一生的呼召向她解释。因为神常常做事是这样，把你的道路大方向指明了，他才跟你讲手头之事。因为如果你没有方向，你手头之事也没有用。这个就是神在我们当中一个引导时候一个常常见的过程，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也要小心说，当你明白这个这些特点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就说解梦，就开始这个梦的大致的一个图像就开始在你面前有一点模模糊糊，开始有这意思。那当你有这个范畴或这些各种特点以后，然后你就开始确定第三点，就确定主要中心思想。因为任何的信息都有一个中心嘛，一般来讲很少就说异梦异象有好多个中心，如果好多东西就不叫中心，而且神也知道我们受不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异梦异象中，如果你能够确定中心，其实这个就是第一个层次的解释，然后这个异梦异象的灵异已经开始在我们面前展示。所以你要感觉到说这个异梦异象的灵异是什么，因为启示录上面讲19章预言中的灵异是要见证耶稣基督。预言你是从来的信息，我们上次也讲预言跟异梦异象其实相同，都是信息，它都是见证耶稣基督。当然这是大中心，那小中心可能就是说个人的引领，引导你走一路，让你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基本上这你要确定中心，那这个确定中心的方法同样是以圣灵为主导。比如说你直接就问说，神啊，这是什么意思，第一个层次的解释。或者你可以用方言祷告，进入神的同在，慢慢的看到这个来龙去脉开始展现。或者圣灵跟你说，哎，哪一个经节，给你个经节，你翻起来一看，哦，是这样子，突然间就敞开。有时在梦中，你会圣灵会让你看到什么经节啊，或者只说看哪个经节，常常这样子。或者有人干脆写在天空上面说，第几章第几节哪一本书，这都是一个圣灵的引导。然后第三种就是说，当还开始有运用到你自己的悟性，你查看这个异梦异象中有哪些反常的或者比较有冲突的地方。比如说这个人平常是温文尔雅的，在梦中他会非常去粗鲁骂人，到底是这要神是说指这个人所代表的那一类人，还是说他遇到什么不同的状况，或者是仇敌捣乱借着他的形象散布各种东西，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记得我上次讲一个例子，是有一个牧师很有名，有时候他去非洲布道，在非洲因为同工突然间有点梦到说这牧师居然在台上抽烟，做得很粗鲁的事情。然后那你到底怎么解释呢？是这牧师到底是表里不如一呢，还是他根本就是还是仇敌的攻击呢？后来原来解释清楚，原来是仇敌在还没到他以前已经散布各种关于他的谣言。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没有经过祷告印证，你一下子说，哎，原来这个牧师是表里不如一啊，所以要这么样，那你中了仇敌的诡计。但是那个梦是从圣灵来的，是不是很奇妙？圣灵不怕他解释错，因为知道说他可以信任这个异梦异象。所以你要小心仔细思想，哦，原来是这样子。这个就是异梦异象中反常的地方。反常并不表示，所以你要从象征性的角度去理解说为什么。所以那牧师在梦中抽烟啊，各种是反常的。而这反常就是说，一种是说他真的是这样子，一种就是说是仇敌的造谣嘛。或 anyway 不管怎么想，这个抽烟是这个解释这个异梦的关键。就反常的地方很浓，你就可以开始这样默想。当然就是说你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解释异梦异象，你也可以想说，哦，当前最困扰我的是什么，我最想要什么。很多时候神确实把这个心意向你显明了，可以当天就指教你。所以这也是可以，不是说哦我们不想我们手头所做的事情，其实神很多时候随时当天神都指教你。 我常常就在问神说怎么回事呢，结果当天神都会有梦向我解释，这个就手头之事。所以很多种线索，很多种方法，不过到最后都是靠圣灵引导。第四点就是说你要寻找支持线索，就是说在第三个步骤中已经开始确定这个中心是什么，你就可以开始就是第二个层次的解释，寻找这异梦异象的这个线索是什么。那最基本的线索就是说异梦异象中各种符号象征颜色啊数字啊动作啊人物啊特征啊天气如何啊，各种东西都是线索来支持你所得出来的中心。是有的人对这解释一模一样有两派，基本上一派就是说完全圣灵引导，你不需要看那个解释什么颜色什么数字，你不好像很死板。那第二派就说哇好像钻牛角尖，什么都是颜都是符号象征的，全部是什么，然后跟你讲了一大堆，到最后你问说中性是什么，他说他也不太清楚。所以我们要 balance， 就是说为什么你要有中心，你要有线索，因为神不跟你开玩笑的嘛。有时候所以神一定会有各种印证嘛，所以这个线索最大的印证其实也是最好的印证，就是异梦异象中直接的。那除了这内在恩膏以外，我们需要在异梦异象找这些印证，这样你就可以有根有基，有理有节。你不仅告诉人家说这中心是什么，然后可以引经据典，他说哎这个一定是什么，然后大家就可以开始会比较信任，说哦不是随便乱讲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既不要完全就说哎随便就心中感动就解梦，我们也不要说完全靠这个注字符号进入一种官僚或者书呆子样子，要中心要平衡，就这样子。如果你还觉得线索不够，有时候确实没什么线索，然后比如说有时候梦你不记得，好像是黑白你不记得那种颜色，你就很难从这颜色的角度来印证小线索。有时候梦中只有一句话，然后周围一片好像有一片云雾缭绕的样子，那你怎么解释？所以你如果线索不够，你应该求圣灵帮助或提示。而在这帮助提示过程中，神会给你一句话语，或者更多的异梦，或者更多的异象，或者一个图片，他都可以给你。所以一般来讲，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异梦异象一般来讲，他给我一个以上的线索，神不会让你就是说完全没有线索，总是有一些方法可以突破，可以印证这中心。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说，当你找到这线索以后，这线索跟主题必须互相印证，否则不是你主题错，就是你线索找错了，或者两个都错，也是有可能。所以你要小心。那第五点就是说，等待，当你找到中心有这线索以后，你还要等待圣灵的印证。所以解释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说寻找神其他方式的印证，在异梦异象以外的方式印证，这样是最好。然后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有内在的见证，恩膏从灵里来的平安，这是最重要的。第二小点就是在等待圣灵的印证过程中，这时候可长可短，不要急于论断，说这个异梦一下一定是这么解，可能这个解释是分成几个层次，神一次两次三次，过几年以后才完全的理解。所以这个长短是由神的时机，最重要是我们要记住说，神不会因为我们小心求证就生气，说你这个人不顺服，或者这个人没有信心。我们最怕人家讲我们没有信心嘛，如果人自己来跑到你面前说你没有信心，你肯定受不了，你那个至少会解释一下，我们的灵命还没到那地步。所以我们要小心，其实仇敌也常常会给你一些错误的解释啊，或者是你自己因着自己的血气说哎呀我明天就要做决定了，我一定今天晚上一定要照这解释做，如果神偏偏等你这个时间过完神才跟你解释他意思什么，意思说明天不是他要你做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说神永不误事，神不会因为你的小心求证误了他的事情。神在这个跟你开始讲之前，他已经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因为他知道过去未来现在，所以他会给你足够的时间小心求证。那在这等待的时候，你要保守自己守节心清平安喜乐，你不要开始就是 觉得说，哦，这个印证还没来，这解释还没来，就说算了算了，然后又回到自己过去。神已经跟你讲话了，他不会说，哎，现在我在修我的电话，我修完了再跟你讲。他是暂时不打电话给你，不是说电话线断了，所以你一定要继续等待，等到这个第二次这个电话铃响，你马上就去想说，神啊，我在这里，然后这事情就解决了。所以那但另外等待圣灵印证也包括说，你应当当你帮人家解释异梦异象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时候那个人都不一定完全接受，因为如果一般时候他要帮助你解释异梦异象，其实说他可能的灵命在这方面的操练还没到达你的地步，而意思说他要当你的解释，所以说你的解释可能有时候不符合他想要的解释，那怎么办呢？那你只能让他等到他灵命成长，这个可能有长有短，或者圣灵亲自跟他说，他才会接受。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谦卑，有可能自己解释错了，也有可能呢他接受的解释时候没有到。所以你解完解释完以后，你就说仅供参考，然后就算了，你就忘掉了，你不要整天 check email 说这个人为什么不回答我，他不是跟我解，那没有必要嘛。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干脆就不用为他解释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要一个，就是说我们互相灵力造就了，但我们也承认说我们可能错了，但我们有时候错的也不算错，因为神知道你错，但是你解释错以后，至少可以帮助说，哎，不是这意思，他灵力会变，那也不错，所以是这样子。这基本要求就是说，当别人为你为别人解释，要这个人接受认可才可以。所以第六点就是说，你要定期重新体验，重新体验常常会有新的看见，因为时候已经到了。就像这个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慢慢慢慢我们就看到了，比如说关于以色列复国，现在我们知道以色列复国很多预言就可以解释，而这个解释是有一定时间的，你要常常体验。这就是为什么鼓励大家把异梦异象记下来，否则的话你怎么常常体验呢？如果神要跟你说你一生的道路你没有记下来，过节你又忘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一定要重新体验，时候到了。这时候到也是说你的属灵生命有时候到了一定地步，神会把这解释向你显明。比如说如果神让你做一个异梦异象，其实要让你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你生命不到，你肯定也不会接受这解释，说哎呀我不要嘛，我就说哎呀这不一，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时间的等待，你一定要记异梦异象。而且有时候就说可能过了几年以后，神就把继续把这异梦异象再演下去，第二章第三章，这也是有可能的，很多这种例子嘛。但是如果你没有第一章，你第二章第三章你就很难解释，没有一个开头。所以其实是你很，这些很宝贵的圣经，每个人都有，都可以看，随时都换。异梦异象是神对我们自己个人的带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是非常宝贵的。照着你的受造，照着你的命定，照着你属灵状况，神特别为你夺身而做的，这个是多么宝贵的个人的引领，会让你走一路。然后第七点就是说求神赐智慧应用，这也很重要啊。你知道解释以后，但你怎么做呢？比如说神给你一个非洲宣教的异梦，一生的命定，但你怎么去呢？是你骑自行车去呢，还是走路去，还是买飞机票去，还是随别人付？是你自己付钱买飞机票，还是教会帮你买？是你要去借钱买飞机票，还是过一阵子有人捐一笔钱给你？这个就是运用的智慧，而且智慧是要神启示。比如说那个创世纪那个41章15到43节，约瑟向那个法老王解梦，他是讲说没有七年丰年七年灾年是没错，但是在梦中神没有解释说怎么做，但是神又给约瑟不同的智慧，管理的智慧，让他说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分配。如果约瑟单单有这解梦的恩膏，他也不会，神也不会让他去做这个老二，因为他只会解梦，他是模式，但是神也要让他做一个经理 manager 的恩膏。所以我们讲到但以理，为什么但以理也是一样的？但以理不仅有解梦的恩膏，他有管理的恩膏，否则他怎么去做朝中的大臣呢？ 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讲说这个解梦但以的恩膏是智慧跟启示的灵，解释是一种启示，在运用是一种智慧，智慧在启示之先。所以刚才看到为什么约瑟但以理，其实就是我们要的职场恩膏，我们不仅有这个启示智慧，我们还可以应用这个智慧。所以开始讲为什么要操练异梦异象，其实跟我们手头工作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不仅知道神的心意，我们也知道神要怎么做。所以耶稣基督不仅知道父神的心意是什么，他也知道说神要他怎么做，神要他怎么说。这个就是智慧启示，智慧在启示之前。所以这是不同的功课，我们要求神祷告说，不仅要求解释，到最后还要一个应用。因为任何一种真的属灵，真的属灵的恩赐侍奉，其实都是非常实际的。因为你要造就教会，造就教会你就要有智慧去应用。如果你说你属灵很高，高到一定地步，好像不食人间烟火，那个不是真属灵，就是这样子。那个不是真智慧，真智慧是在教会中，教会中侍奉。因为这耶稣基督要来成就他的大事情，就是爱神爱人。所以如果你真的爱神，你就爱人。你说你爱神但不爱人，那其实是有点属灵功夫还没练到，还其实还该刚开始。所以我们要求，不仅要求启示，跟他求智慧。我们现在要讲一下说如何从信息分辨异梦异象的来源。因为异梦异象它本来它的本质，它的 essence 就是一个 message， 一个信息 information。 所以我们判断这个信异梦异象的来源，说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从自己魂来的，其实你问的真正问题说它是什么信息。如果是不好，如果是从鬼魔来的，它当然就是不好的信息。如果从人来的话，你要小心，是有时是从间接从神来，有些自己愿望，然后或者是自己受世界影响不好的心思意念。所以或者当然，如果这信息从神来，一定是爱，一定是走引导我们走义路。所以当你说到分辨异梦异象的来源的时候，其实你是已经在分辨这个信息是什么。所以你从信息你就可以判断这来源。那所以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呢？我们要判断一个异梦异象是不是属神，我们犯的错误常常是判断其中的方式，而不是判断这信息。比如说同样有一个人站在你，两个人站在面前，一个好像博士讲话文绉绉的，一个只上过小学，他讲话就很直接，其实也很好，我喜欢直觉。但是因为你个人的好恶，你就说、哎、这个人讲的不太对嘛，那个文绉绉的好像有学问，你就相信他。这是我们人天然人的觉醒，不是从信息，而是从这个表达的方式频道来判断这个。如果这牧师今天没打领带，你说、哎、这牧师是不是今天好像有点属灵低落我们常常这样子嘛、嗯、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大家，我们不是说我们平常不要注重方式，而是我们思想是说这个世界在我们身上的功课，我们照着外面判断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判断异梦异象来源，我们一定不能从这异梦异象表达方式，因为神有时候故意一种表达方式让你没法接受。比如耶稣基督说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是不是够直接？但所有灵命不成熟的人当然就马上就一大批人就走了。因为神故意借这个方式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到一个程度。如果我们照着耶稣基督所讲的，我们跟犹太人一样，可能如果当时我们在旁边我们也走了，我想大部分人都走了，因为只有圣灵启示。所以你不要笑说不可能，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做的，谁能开什么车啊、哦、谁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那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是最好请教有类似经历的成熟圣徒。我来给大家 qualify 一下，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有类似经历的成熟圣徒。比如因为异梦异象基本上一种先知性的经历，如果你就问一个有没有先知性经历的人，他可以从一些很纯正的圣经道理来解释，但是他很难理解说为什么这样子。 还好这个一梦一象已经有一两千年了，所以我们应该想周围有很多有神已经有在上面造就了很多人，我们不用太担心说没有这种人可以解释。所以你要有类似经历，不仅有类似先知性的经历，还要成熟的圣徒。你在圣道上圣灵上都很平衡，你不会偏这个也偏那个。如果你一梦一象，你去找一个说现在圣灵不说话的人，那你已经找错人了。他已经所有一梦一象都走二神天，圣灵都不说话。所以你要找对人，而且有类似的经历，然后你才会帮助你成长。然后所以为什么教会要有正确的教导？当我们教会一有正确教导，我们周围的人都有这样同样的认识，大家可以互相扶持走天路，这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所以说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讲过了，我们基本上可以从一梦一象的目的和果效就可以知道它的来源。每一个信息都有它的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的照着它去做，它的果效是什么？这些都是从这信息推出来的。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一梦一象的目的和果效，比如说带你去买彩票，那你知道这个一梦一象一定不会从神来的。然后带你去说，哦，带你去跟某某人结婚，或许对或许不对，你要小心。带你去那种哪一个地方，你要也小心印证，求神的另外的印证。所以你要小心。所以你当你辨明这个目的跟它的果效是让你更爱神还是让你更爱世界，很容易就可以判断它来源。我们在第三讲说一梦一象独特的目的，这是为什么很重要。第三讲我们讲了说一梦一象独特的目的是什么，请大家回去再默想。当你明白这些目的以后，你这些判断来源其实就很容易啊。第三点就是其实有些属灵经历我们没法全部在圣经上面找到印证，有相当一大部分的经历是这样子，不是全部了，我现在有相当大部分啊，因为圣灵的浇灌，历世历代很多人有一些好像很神秘的属灵经历，有时候确实很难全部在圣经中找到直接的印证，或许有间接。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所以如第一就是如果这种情况下都来的信息不良，不好的信息让你很害怕，让你觉得很生气啊，或者说这个信息好像模糊不清的，似是而非的，这就很容易了，你就把它弃绝就是，你不用再想。因为神会，如果是真从神来，他也不怕你这样子。但是如果这个信息有圣经上可以找到一些相符合的，有时是间接的，那你怎么办呢？好像又说灵里又有平安，好像又说可以指引你一些亮光，但这时候你只能放在多多查验，放在你档案中仅供参考，你需要有别的印证。有时候的印证是随着时间到神会开始自己解释，你都不用特别去想。只不过如果你有这种类似好像比较神秘的灵里的经历，你就放在一旁查验就行了，然后仅供参考，你也不要哗众取宠。哦，见到一个人就讲说，哦，我真是神秘啊，我进入到哪里多层天三层天，然后哒哒哒，其实你可能是反正把那不是让人家对你很嫉妒生气，或者是人家觉得这个人怎么神经兮兮的，好像对大家都没好处，所以你就放在一旁。然后因为你要考虑对方的灵命是怎么样一个接收信，就这个就像一个电视信号发出去，不同的电视机不同厂家不同的接收状况，你要考虑到。那基本上就是说到最后就是说，其实你说你要注意保持你属灵健康，你要良好的健康，你要能够正确解释判断哪些基础，其实是你有良好的健康。这属灵良好的健康我们在预备灵受一梦一象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再回去想灵魂体都有一套方法能保持属灵的健康。 OK， 那如果你要再去默想这个怎么分辨这来源呢？约翰一书第二章已经把所有主要的 方法都给他解读，请大家回去默想。对，约翰一书第二章，首先就说神的信息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并指向耶稣基督。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是说要叫你们不犯罪，如果一个叫你们犯罪的异梦异象，那当然就不属神了。它的功效呢，认识神并爱神爱人。约翰一书第二章五节十节十五节就是要让我们认识神并且爱神爱世人，而不是爱世界。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他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如果这异梦异象让我们助长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骄傲，那就不是从神来，是从世界来。特别是在二十二节他还讲末世敌基督的灵已经出现了嘛，所以他出现他就是抵挡啊、欺骗啊，所以他会借着这些假的异梦异象混淆，诱导我们这教会的子民说弃绝异梦异象，以假乱真嘛。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否出于神。所以我们要试验，但是我们也要平衡对待异梦异象。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几节课讲到了平衡对待异梦异象，我们不要害怕仇敌的工作多过失去从神而来的祝福。他意思是说你如果太害怕这仇敌的工作，眼目集中在二层天上面，我们就会失去从三层天来的祝福。我们基督徒常犯的错误，甚至教会常犯的错误，就是把眼目集中在二层天，说要征战征战征战。其实我们的意念应该，这属灵的方向应该定在这三层天，神的宝座，要说荣耀荣耀荣耀。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关键，一个属灵的成熟度表现在是说，不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二层天，而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三层天，事情就会解决。所以如何试验呢？要试验一切的灵，其实有三个保障措施，其实基本上都是因为圣灵累不住。所以神既然在应许在末世的时候他的灵浇灌一切还有血气，他一定有方法，他也一定知道仇敌会捣乱，所以他一定有方法措施可以保证我们不受欺骗。这措施就圣灵内住，还有有圣经，还有我们与弟兄姐妹一同走天路。所以第一个保障就是圣灵已经内住降下，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嘛。所以神的儿女我们应该知道一切事，知道这一切事情，这圣经上面讲圣灵在凡事教训，所以我们可以住在主里面。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到二十四节讲的说住在主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些事情，因为圣灵内住。第二个保障措施就是神的道常存在心里面，也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四节，神的道常存在心里面，你就可以正确判断这来源。然后第三个就是也同样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四节，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少年人，我们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面，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也讲说不可停止聚会嘛，他的意思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周围有父老，我们也是有少年，大家可以帮在一起，因为父老认识起初原有的，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虽然可能他的经历好像没有你所谓的深，但是他认识神的心意，他可以帮助你，这很重要。所以你不可停止聚会，因为你一停止聚会，你一走极端，很容易就走极端或者孤立，你自己认为一个对就一条路走到底，结果就进入这个困惑当中。你要考虑不同的立场观点，不同的神学观念，为什么他那么想，为什么在想，你要小心的去判别理解，说对神的话语不同的解释，你一定要想点，就说从其实他们有时候是从不同的观方面来看同样一件事情，所以要小心圣道跟圣灵平衡。然后 你们希伯来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当如此，彼此劝勉。我们有时候一梦一象的解释，也可以跟一些属灵的同伴彼此劝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神要你侍奉的地方侍奉，这个地方到底是所谓的先知性不先知性，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你在哪个教会侍奉，你在哪个小组侍奉，你一定要向神问清楚，神说在哪里你就在哪里。你不要说周围的人不先知性啊，好像没人跟我同情你，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比如说神先你周围的人先有爱心再有先知性，他训练你先有先知性的一些恩赐，然后再有爱心，那你们两个加起来总是一个有爱心一个有先知性，所以时候不一样。刚开始好像两个人很冲突，你要去研究先知性，那个人就要去研侍奉人，好像很冲突，其实不是的。因为神把你放在一起说，这个小组刚好既有爱心又有先知性侍奉，所以你不能拿自己的属灵生命的阶段去强求在别人身上，但别人也不能把他的属灵阶段强求的，大家互相尊重，不要把自己的长处跟比别人短处。那你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如果你逃避神要你侍奉的岗位，你会自己进入孤立的状态，你就很容易走入二层天的影响，就这么简单嘛。所以你不要到处找那些所谓先知性啊，什么人说要做属灵遮盖，不是的。属灵遮盖来自于你站对地方，你站对地方来自于你听到神的话语，而且你不离开，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一定要找对地方，这些都有了。OK，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还要操练了。如果大家要先走，就可以先走。我们今天在操练的是《民数记》十二章，刚好我们最后也讲到这个属灵的遮盖，有一些神要他站对自己位分。我想《民数记》十二章基本上的主题，也就是说，我们要照着神的呼召位置来侍奉，不要看别人不顺眼，也不要抱不平，我们要照着神给我们呼召命定，站在我们要站的地方，这样我们就不会堕入试探，我们就很容易分辨异梦异象的来源。我们请大家站起来，我们开始要体会说，我们好像树立在神的殿中，所有天使的环绕，神的荣耀开始在我们眼前彰显，我们整个人进入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手就慢慢的抬起来说，神啊，我们祝福你，哈利路亚。所以民数记十二章，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起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以摩西说话不也以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前，召亚伦和米利暗，两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两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 亚伦一见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并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胎肉已泛滥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呢？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开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希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哈利路亚。摩西娶了这个古时的女子为妻，他的哥哥和姐姐就因着他所娶的这个女子诽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和摩西说话，不也和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口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两个人就出来。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异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诽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哈利路亚。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神啊，求你医治他。哈利路亚。看到神降下这个 fire， 属天的火，让我们大家圣洁纯洁，洁净我们的口舌。我看到这个火已经烧遍了我们这属灵人。神说让我们记住今天的操练，让我们体验这圣洁的感觉，站在神同在中的感觉，我们的异梦异象就会纯正，我们的解释就会从耶稣基督的心发出来。神说他确实要在这个异梦异象中与我们说话。哈利路亚。让我们尊重这个教会的遮盖，让我们与周围的人和好，和睦同居，一起在耶和家中敬重。圣灵说让我们把这个圣洁的手按在我们的耳朵上面。主啊，请你高抹我们每个人的耳朵。哦，让我们这耳朵向你开，向仇敌关闭。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斥责一切阴间的势力。哈利路亚！所有的阴间的势力都要离开。哦，主啊，我们 眼光完全仰望在你身上。哈利路亚，我们领受你来的，从你来的异梦异象。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